彩霞，
但是他这个彩霞彩云是他变出来的，不是自然，比自然的还要美啊，这个光明呢还要深啊，能够普照一切，使一切众生见到了都能够觉悟啊。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一眼见到、耳闻到、身触到了，都得欢喜，都能帮助你破迷开悟。那现在的话讲呢，消业障啊，
成功的，
它有这种殊胜的这个功能。第十二句，和现变化的，其身随类呀、本众生性。这一句所讲的就是随类化身。要度哪一类的众生，他就现这一类众生同样的身。如果不现同样的身呢，你就没有办法度他。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是诸佛菩萨度中国人一定现中国人的身相，这在历史上记载很多，就像大家所几乎都知道的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现的是中国人呢、永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再来的，这个近代传说里面记载的印光大师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佛菩萨到哪一个地方，一定是现这个地方的身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随类化身。他能够现种种不同身，又能够现无量无边身。所以才能够同时上供十方佛，下化一切众生。这个能力我们非常想，什么时候你才能得到呢？即使你超越十法界，你证得一真法界了，你才有这个能力。这个我们一听都摇头了，没指望了可是你也别灰心，如果你选择念佛法门，待业往生，下下品往生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能力，而且比妙度高啊。妙度才第三诸菩萨，待业往生的人，下下品往生的人，下品下生的，下品下生是什么人呢？诸位在经上看到啊，造极重罪业的人。他的运量我们常讲他运气好，临终遇到善知识现在念佛他当时就能够忏悔，就能一心向佛，生念一念就能往生，下下品往生下下品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阿惟业之菩萨阿惟业之菩萨，那就是说他的智慧神通道理 等于七地。三诸菩萨
那怎么能比呢？
不能比啊！这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没有的，稀有的法门呢、啊。我们在这一生能遇到啊，实在是值得庆幸啊！遇不到这个法门，说老实话，你的一生决定空过。
那么也有同学来跟我说，有很多人说，这个
念佛往生
非常非常困难，
几乎不可能的。
劝你修其他的法门，
那是什么呢？那是你的魔障啊！看到你这个法门呢，快要成功，快要走了，赶紧把你拉回来啊，还把你设在六道啊，再把你送到阿鼻地狱去，他才痛快。那才算报复了。那么你也很听话，那你怪谁呢？世尊若灭之行，这大慈大悲苦口婆心传给我们四一法，第一句就教给我们一法不一样，
法是经典的。
佛不在世啊，三宝当中啊，最重要的是法宝啊。你要以法宝来修行啊。佛不在世，你所摸掉的
佛像不能依靠。你依靠这个佛像，求他来保佑你，
错了，依法。那一出家人，
出家人问题多。问题出在哪里呢？
你读经就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呢，对于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非常嫉妒啊，
但是也无可奈何
啊，无论在智慧德能上比不上释迦牟尼佛吗？但是
他这个嫉妒成恨破坏的这个念头啊，
没有消失啊。他曾经当面
跟佛说，
我一定会把你的佛法破坏。
佛就说了，我的法是正法，
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得了。波旬讲了，等到你末法的时候，我叫我的子孙魔子魔孙通通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
释迦牟尼佛听了一句话不说，流眼泪。
譬如狮子虫啊，还射狮子肉啊，这个手段深透啊。
那么今天这些出家的僧众，他是佛弟子还是魔弟子呢？你要有能力辨别。辨别的标准呢，都是经典。如果这个出家人，他的思想言行完全与经典所讲的相应，他是佛弟子；如果讲的不相应啊，魔弟子啊。你再想想，我们修净土，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劝众生呢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话你不听，你去听人家胡言乱语、造谣生事，把你修净土的心完全摧毁掉了，你将来的堕落你能怪谁呢？
是你自己认识不清楚啊，你自己意志不坚定，你没有智慧啊。
如果你认识清楚这个我们也讲的很多，你看这个上品上生章，我们单独把这一章特别提出来讲，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呢，证了阿罗汉果，证了菩萨果位的人来劝你
净土法门很难，不可靠，另外有成佛捷径啊，我来教你啊。向道大师不能听啊，等着菩萨来说这个话，与经不相应，也不能听啊。那他现个佛身来说这个话，佛身怎么样？佛身现的话也不能听，为什么呢？假的佛，冒充的佛，不是真佛。如果是真佛，一定是佛佛道统，真的佛一定劝你求生净土。那来现那个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到你面前，劝你改变念佛修别的法门，这个佛一定是魔变的，啊，不是真佛。啊，这善道大师真是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决定不能动摇。啊，我们这一生就决定成就啊。第一项十三句，或现光王云啊，王是比喻，大梵天的罗网，具足众色，应彻无碍啊。这一句所讲的就是方大光明，或现其身于一念前，过于东方一世界、十世界、百世界、千世界、百千世界、亿世界、百亿世界、千亿世界、百千亿世界、百千亿那由陀世界，乃至无数世界、无量世界、无边世界、无等世界、不可思世界、不可量世界、不可称世界、不可说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乃至或过阎浮提极微尘数世界，乃至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世界，如是一切世界海中，所有一切世界畜生中，一切世界方处中，这你要特别注意到畜生啊，方处方是方位处所，一切世界旋转中，这个旋转的意思我们现在的人这个概念呢非常清楚啊，这个星球在这个太虚空当中确确实实是旋转的啊，一切世界普遍中，一切世界变化中，一切世界名字中，一切世界法门中，一切世界时节中，一切世界微细中，这个微细就像现在这个科学家啊，深入的研究探讨物质的基础啊，像这个原子、电子的基本粒子啊，现在发现这基本粒子还是可以分啊。那么这个就是讲的微细。一切世界菩提场中，这是佛教化众生转化轮的所在。一切世界庄严聚中，这个庄严聚很复杂啊，六道众生有六道众生的庄严聚啊，设法界有设法界的种种庄严聚啊。一切世界大众会中啊，这个大众会就是现在所讲的社团聚会。如是一切种种世界，其中所有一切刹土，皆由如来现成证据。佛度众生，示现成证据，这个事情呢，不可思议啊！别住如来一一佛现，一切佛刹微尘。这个极为陈述大众集会差别之身，我习于彼一切佛所普现其身，这里最重要的就这一句。你看前面说的数字，这个数字没法子计算的，从这一段话，这个从前这很久以后，我刚刚学佛没多久 我认识一个台大教授，他是教考古学的，我跟他很熟，那时候我刚刚学佛，他就告诉我，他说释迦牟尼佛很会说大话，你看这说大话的，我们反复讲数量的时候说不过他了，那他都说出这么多，我们没办法了。所以他这个话说的，这说的比喻也很有趣味，但是他会说，他不相信。他这个说这些数量，说这个大话的，这个世间呢，东方西方古今，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释迦牟尼佛。这一段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讲他了现身，他能现无边身的。弥陀经、无量寿经呢，只是略略的提了一提，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呢可以供养他方世界十万亿佛，十万亿佛。古人注解里面说的很清楚，是比喻讲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意思就是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之后，天天都可以回来看看啊。意思在此地啊，知道这个凡夫执着对这个娑婆世界还放不下，这就劝你没关系，你去天天可以回来，随时可以回来，是这个意思。其实能力呢比这个大的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的微尘踏海，他一念之间能够变质啊，同时去啊，他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同时供养无量无边佛。这一段意思就在这里，说出这么多的说辞啊，幕后啊把这意趣给我们点出来，摩悉于彼一切佛所普现其身啊。我们读了这一句喜欢呐、啊，什么时候我也能如此啊？啊，要想自己快速啊能进入这个境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对这个世间呢不能留恋了。说实在话，真正觉悟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越快越好啊。这几天有个同学啊写了个纸条来问我啊，他算是有点觉悟不错，他说西方极乐世界好啊。有很多同学劝他说西方极乐世界难去，但是他念念无量寿经，他是觉得这个不难，说那既然这么好了，那我就越快去越好啊，直截了当的，何必拐弯抹角，何必去拜访那么多法师，去跑那么多寺庙，我一门深入就好了啊。没错啊，但是他说我现在才三十几岁啊，那不是我至少在这个世界还可以活四十年的，这又迷了，你可是刚刚觉悟了马上就迷了，你不说越快越好吗？那何必又在这里吃四十年苦头呢？啊，这个就是自相矛盾了嘛。啊，实实在 在真的这是聪明觉悟的话的是佛教给我们随缘不判定啊，也不必急着要赶快去，也不必贪图寿命，怎么办呢？顺其自然啊，真的要求一心不乱啊，一心得到了，你想去，哎，你不想去，还想在这看看，也不妨碍，这就得自在了啊。所以不必作意呀，着急去，也不必作意，哎，我再多待几年吧，我还年轻吧。这观念都错了啊。再看下一句，欲益一生啊，这是借着上一句来的，普于一切诸佛刹海 即微尘俗供养人，你要见佛，跟世间人情一样啊，见面呢总要带一点礼物去供养啊。礼物从哪里来了？也是随心所欲啊，变化而来。你看他于意一身，那个身是无量无边身。颇于一切诸佛刹海，即微尘俗供养云。这就是总数。云是比喻。比喻的四是真相，四是真相是非有非无，用云来做比喻，这在经上呢非常普遍。云看远看有，近看就没有了，表啊一切法了，非有非无，非空非有，取这个意思，相有体空。下面举几个例子，这是古时候一般呢这个供佛的礼物有这几类，所以佛在经上就常讲花香幔盖盖是宝盖，床幡帐网那底下讲香，香有墨香墨香像我们现在烧这个檀香，檀香这是檀香木这是墨香诸位用的这个香粉，香粉是属于墨香就是粉一类的，这是叫墨香涂香，涂是涂在身上的，涂在身上的你看这香水香水就属于涂香是这一类涂在身上的底下讲呢衣服人一切身呢过持如是诸供养云而为供养，这是讲供佛见佛见菩萨或者跟一切众生往来都要带一点礼物作为供养佛国度都托佛国度里头也不例外也有这些礼节见面呢都要送一点礼物第十六句一一如来俗转法轮种种宣说所谓广说略说赞说非说明了说隐秘说有余说无余说不定说决定说魔界误解意念受持一夜过度诸佛刹海所有庄严我皆一持曾无忘时如是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这一句是讲的诗化的辩才第十六句求法修行这种能力呀是不能少的你有这种能力你进步就快速第一个是你真的能听懂佛说法的意思开经记里面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你能够懂他的意思二佛说法呢说的法很多说法的方式也很多此地只举几种例子略广说详细说你比如这个净土我们讲净土阿弥陀经呢就是属于略说 啊，无量寿经呢就是光说，啊，华严经呢那就更广更详细了，啊，彭济清居士这是很明白的为我们指出，他说华严、无量寿、弥陀经这三种经是一部经，只是广略不同而已，啊，所以他把无量寿经称作中本华严，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华严经是大无量寿经，啊，这是讲的广略不同。下面又暂说会说，但是佛对于啊这一切众生所作所为呀，如法顺心称赞，啊，要是不如是不如法不称心呢，佛就呵斥，啊，佛要骂人啊，啊，这暂说会说，啊，明了说，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隐秘说就是暗示，啊，没有说明，叫你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啊，暗示。所以这个说法的技巧啊，非常非常之多，啊，有余说无余说，啊，不定说决定说，你听了都能够误解，啊，都能够懂得佛讲的真实意，啊，你能够体会到这是重要的条件啊。哎，你有具备这个条件呢，你修学就快速了，障碍就少了。第二个条件呢，你要有能力啊记住，啊，你的记性要好，就是意念受持啊，你要能够记住，不能说听了之后啊就忘掉了，这个不行，要有很好的记忆力。那么我们记忆力要是不好，有方法训练。训练的方法呢，就是读诵。我们常讲背书、读诵，读诵可以训练记忆力，啊，可以将我们这个童年记忆力最好啊，年岁越大了，记忆力就越差了。但是用背诵呢，可以恢复啊这个记忆，啊，所以这背诵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第三呢，要受持。受持要照做，啊，你要把它做到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这个佛讲这些理论啊，佛的教诲，我们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你才真正的受用啊。所以受啊是要落实在生活上，持是保持啊，永远保持，不能够间断，不能够失掉。后面又说，一叶国土诸佛刹海所有庄严我皆一致称无王师啊，不但对佛所讲的法我懂，我理解，我能记住，我能照做，连诸佛国土里面一切的庄严都能记得住。像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啊，华藏世界里面的状况，啊，能记得住啊。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能够清清楚楚的记得住，啊，你能记住就不打妄想。为什么呢？心里边起心动念的要打妄想啊，你就想经上讲的一真庄严，你就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啊。你想啊，这个佛刹一真庄严呢，叫一佛吧，你心上真的有啊，念佛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是果报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 读经跟念佛是一桩事情啊。有的人这个读经呢，怕念佛念少了，你不要有这种分别，不要有这个执着啊。念经也是念佛啊，念佛的时候啊，这个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念这句佛号啊，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就浮在我们脑海里头，清清楚楚的。你看念佛里头有一佛，一佛里头有念佛啊，所以它是一不是二啊。母皆一持成无王时啊，一方如是啊，十方通通如是啊。底下讲呢，如于东方啊，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这讲十方、啊、就是对十方诸佛刹海他都能够一持，这个了不起啊，这不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做到啊。所以盆居寺设华严经是大无量寿经的有道理啊，而无量寿经上没有讲的这么详细 啊说的简单是略说了，这才真正叫广说了。再看底下这一句，善男子，如是一切诸世界中所有众生，若闻我名，若见我身，或读经行止住之处，或以一心礼拜供养，或使散乱怀疑不信，如是一切皆决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这是菩萨所发的大愿。前面是讲供佛，这个地方呢是讲度化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境界跟前面供佛的境界一般大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有众生啊，一个佛刹只有一尊佛啊，一个佛刹的众生那真的是无量无边，那天文数字我们没办法数得清的。他说了，这些众生或者是闻菩萨的名，或者是曾经跟他见过面啊，或者是见过他走路或者是住过的那个地方，那人现在不在了，曾经走过这条路，曾经啊住过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古人的这些古籍存在啊，或者是一心礼拜供养，这个一心礼拜供养，一心是诚心啊，礼拜供养，或者是当面见到，或者是不当面见到他的遗迹啊，像我们今天到大陆去观光旅游啊，我们看到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啊，他们住过的地方啊，他们行道的地方，印光大师的楞严山啊，苏州的保国寺啊，晚年闭关的地方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向这个地方顶礼啊，一心顶礼恭敬供养。早年印光法师曾经在普陀山藏经楼住过三十年啊，人虽然不在了，遗址还在啊啊，所以这个一心礼拜供养啊，这个范围就很广了啊。或是散乱怀疑不信啊，这是讲有人是有信心，有人信心不具足啊，不具足他也很两目啊，认为你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不是平常人，他对你也很尊敬啊，也恭敬供养啊。我们佛弟子恭敬呢，这是顶礼三拜呀、啊，这又饶三匝的。那些人呢，再看看，或者后个掌，或者一鞠躬，那就是散乱怀疑不信啊。 他有一种静心，有个静意，有个简单的表示，都得理。啊，多于无上菩提呀，得不退转。啊，都在这个理。啊，你说这是菩萨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啊，你这在阿赖耶识里头就借了金刚种子了。啊，这一生虽然不起现行，将来后来生后世，啊，遇到缘，这个种子就起现行。依这个种子现行呢，必定也能往生净土，不退于成佛。啊，最后这一句第十八句，啊，彼诸世界一切众生，我皆明镜，随其大小，甚烈苦乐，视同其形，随所应度，教化调伏而成熟之。虽有众生亲近我者，悉念安住如是法门。这是最后一句，说明菩萨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一念。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我们记性太不好了，啊，我很想发一个真诚的心呢，发不出来啊。佛菩萨加持，你真有这个意念，真有这个愿望，他会帮助你。啊，你要有信心，啊，你一定得到佛菩萨加持。真的假的？彼诸世界前面所讲的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这里面的一切众生呢，我皆明镜，啊，三诸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着这些众生大小，啊，这个众生这个大小是从身相上来看的，有的大神，有的小神，啊，这个很明显的，我们都能够记住的。啊，也可以说呢，这大心小心，啊，我们讲大乘小乘，根性不相同，有人心量大，有人心量很小。啊，这里头有胜有劣，有苦有乐，众生呢种种不同啊。如果语言成熟了，菩萨都能够现同类身去帮助他。啊，现同类身，那么现同类身有两种，一种应身，一种化身。应身是什么呢？有许多在这个地区，有许多众生呢，根性都成熟了，啊，佛就现应身。就硬化来了，像释迦牟尼佛，他也投胎，他也有父母，事先八相成道，用这个方式来度化众生，要在这里住一段时期，为大家讲经说法。如果是一个人两个人呢，那就不是应身，化身，但化身突然来，你也不晓得他从哪里来，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跟你见面，他跟你讲经说法，他解决你的疑难，这是属于化身。啊，那么在台湾，也许有一些同修啊，看到杨慧卿居士传，周邦道的夫人。啊，周夫人从前在南京呢，抗战胜利以后，她住在南京，她见到地藏菩萨，啊，那是化身。啊，她住的地方我去过，啊，庭院很深，啊，大门里面是院子，很大的院子，啊，
要走很长的路啊。院子里面呢才是二门啊，是个庭院很深的一栋花园洋房啊。那么地藏菩萨变化的是一个出家人啊，到他那里化缘，跟他化，好像是化五经相友啊。他那时候不信佛啊，啊，看到这么个和尚，他说他从九华山来的，啊，向他化五经相友，他也没给他。啊，那么谈谈话的时候呢，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啊，他忽然想起来，他说我这个门有两三道门都没有开，他又没有叫门，他怎么来的？他去的时候门还是关的，他怎么去的？所以于是乎他这个疑问呢就很多年没办法解释啊。他确确实实见到的那绝对不是一个梦境啊，是白天的事情啊。这个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没开门啊。以后住到台中跟李老师学佛，他把这个事情跟李老师说，李老师讲那个人是地藏菩萨化身的，他非常后悔呀，化五斤香油没给他。遇到地藏菩萨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啊，菩萨有能力视通其行，随所应度啊，这个教化调伏而成熟之。虽有众生亲近我者，悉令安住如是法门。这一句是意念善有啊，啊，这个上面是虽有众生亲近我者，这是意念善有，常常怀念善知识，常常祈求善知识啊，常常希望我们能够遇到真正善知识啊，向他求教。心念安住如是法门，这是意念法门啊，这样殊胜的法门，当生成就的法门啊，我怎么样能够获得啊？所以这幕后两句啊是非常明显，菩萨以本愿威神加持一切众生啊，就怕众生没有力。众生这个信愿呢不具足，那就没法子。果然深信切愿，菩萨一定用本愿威神加持，三住菩萨尚且如此，何况阿弥陀佛呢？何况十方一切诸佛呢？要相信他，真实不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